好，我们今天讲到《诚实论》卷第七，《不相应行品》第94，在讲这个心不相应行呐、啊，心不相应行。那这个是还是在这个苦地，哦，苦地聚行运的范畴，哦，行运的范畴。所以他开始介绍，在诚实论当中的，就是部派佛教当中的这个每一部当中，他们对于这五味哈，分属于这个色法、心法、心所法，哦，还有心不相应行法，以及无为法，这五味当中，各有哪些内容哦的数量是不太一样的哦。那么像俱舍论的色法就有11种哦，诚实论的色法有14种那么这个不相应行法的数量也不太一样。那么在诚实论里面的这个心不相应行，一般是说17种然后大家的这个认知跟这个整理出来的数字有时候会不太一致啊，哈。不过从这边就这一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诚实论的心不相应行，哈，有第一行列的这几种，哦，那还包含了等一下第96品的无表业，总共17种，因为在94品里面它是16种啦。那到时候等一下讲到第97品、96品的无表业品的时候，它也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所以总共17种。好，我们来看一下心不相应行的内容，有得、不得、无想定、灭尽定、无想处、命根、生灭、住意、老死。民众、聚众、自众、凡夫法，好，我们来看德。德是一个这个很神奇的一种这个存在的法的形式啊，哈。那一般来讲，在这个大圣在解释，就是唯识里面在解释德的时候，通常就会说，引用一个就是塞翁失马，哦，焉知非德，哦，就是讲这个德啊，哦，因为德哦，在这里的其实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哦，就是诸法成就，哦，诸法成就，哦，为众生故有德。哦，所以其实是解释的还蛮抽象的哈，所以他们通常就想说，塞翁失马，焉知非德，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典故故事哦，大家比较容易可以理解哦，什么是德啊？比方说，什么叫做这个诸法成就哦，为众生故有德哦，像众生成就现在是五阴明德，什么叫做德？就是你现在呢有德，现在世的五阴叫做人，叫众生，对不对？好，那这个成就你成为这些成就你成为众生的这些因缘哈，就称为德。你要得这些因缘，你才有办法成就为什么众生啊？这个就是这边德法的一个意思哦。所以过去世中善不善业，未受果报。众生成就世法，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种的这些善恶的业因呐，哈，你过去当世当中所造就的，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善恶业，还没有受果报，但是它就不存在吗？它存在，它以业因的方法成就，对不对？那它也是一种得法。哦，等于是这个业因哈，也是一种得法，就是一种心不相应行法。哦，所以如经中说，世人成就善法，亦成就不善法。 所以有人就说呢，就说问的人就说呢，有人言过去是过去善不善生口业成就，如出家人成就过去戒律矣，世事云何？答曰：世皆成就。为什么呢？他就问说，那你这个过去的戒律仪在现在成就了，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呢，是这样子算是成就。为什么呢？因为经中说，若人为罪福，即是以所有恶事常追其身。啊，这个恶事就是这个善不善呢？哈，就是罪福，有影随形。哦，如果经中说殃福不朽，未能得果。所以这个不朽是因为它以业因的形式存在，所以不朽啊。哦，但是它那个存在的样态不是都是一直以有的状态存在。哦，它可能先潜藏为这个潜能的这个业因，然后到最后怎样，这个一熟成果，所以叫做不朽。哦，若不成就罪福业者，不应得果，则失诸业。所以他这里呢，用这个成就哦来解释业因，也是一种得法，因为他能够成就什么果报。哦，就是这里的这个诚实论当中的用德哈，用这个心不相应行的这个德来解释业因哈，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好，就是它呢的定义叫做呢，德呢是成就，哦，为众生故有德。那因为这个业因能够成就罪福啊，哦，所以这个业呢也是一种德法。所以这个业在诚实论里面，它是一种这个不相应行。问曰：过去律仪不应成就，所以者何？汝言：过去法灭，未来未有，现在不能常有善心，云何成就戒律仪也？哦，所以他就问的人是以这个过位是五啊，好，哦，是过去的这个律仪已经灭了嘛，哦，那未来的律仪怎样还没有产生呢？那我们这个众生呢，以众生的这个习性，没有办法在现在每一个当下当中这个念念都是善啊，所以他就说，那这样子要怎么成就戒律仪啊？哦，那答曰：世人现在律仪成就非过去也。哦，所以这个律仪成就是在现在，不是在过去。如以现然，故然；如是以现在戒，故名持戒。哦，所以什么叫做持戒？是你现在能够怎样持守戒律，叫做持戒。哦，这就符合这个诚实论他的主张啊。他认为过位是无啊，只有现在是有。好，所以戒律在什么时候，在这个三个时间点当中，什么时候成立，什么时候成就，就诚实论论主而言，他就很一致的说，就现在。因为怎样，过位是无，哦，过，因为过去已经灭了嘛，未来还没有产生，只有在每一个当下的现在当中能够持戒。哦，不是这个因为过去来成就律仪，但以先受不舍故，名成就过去。哦，就是你受戒了，哦，但是没有舍戒。哦，那你什么时候受戒？过去受嘛，对不对？过去受一直到现在，你都没有舍去这个戒体。哦，所以叫做你什么时候成就的这个戒啊，是过去成就的。哦，但是这个是成就，对不对啊？但是什么时候持戒呢？是指每一个当下的现在在持戒。好，哦，他们这个在 这个辨析这个戒律语的成就、哦、讲得这么细啊、哦、好。那么问曰，有律师言啊，众生成就过去世中善不善行，世事云何、哦、那也有论师呢，他们的主张是认为呢，那个善不善行是在未来世当中成就的、哦、就是欸、我们只能讲说那时候论述是百花齐放、哦、所以什么样的这个说法、哦、都有可能。比如他一开始先论述说过去过去律仪、哦、那现在又问什么未来未来、哦、因为这个电子档跟我的纸本的不太一样，这里未来，所以他就在三世当中去讨论到底戒律仪是在三世的哪一个时间点当中成立的、哦、先问 为过去、哦、再问未来、啊、但是陈时中他都很一致说是现在、哦、只有在解释说戒体什么时候得的时候是过去得、哦、那过去得了先受了之后，但是你不舍，所以叫做怎样，你是在过去世当中怎样，过去当中成就戒律仪的、哦、是成就，但是持戒则是怎样，现在、哦、好。那么众生成就未来世中善不善行，世事云何呢？答曰，不成就。未来还没有发生怎么成就呢？但是他们部派佛教 的这些论师、哦、其实很有这个思辨的精神、啊哦、他提出来、哦、你如果要否定他，你一定要言之有理、啊哦、什么事都可以、或许在经验世界没有办法成立，但是或许在逻辑上面是可以成立的，对不对、哦、所以有些地方或许是在逻辑上成立，比方说未来世、哦、能不能成就这一点。好，我们来看他怎么回答啦、哦、就是有论师说呢，众生成就未来世中善不善行，世事云何？那论主当然是不赞成啊，所以他说不成就啊。为什么？因为未作业已得故啊，是故未来不成就，就是没有那种你还没有做的业你就得了，你就得了那个业因，你都还没有造作，你如何得这个业因呢？所以呢，未来世是没有办法成就的，这样叫做是名为德。无别有心不相应法，名为德。哦，就是呢，你未来造作的这个心不相应法，是不可能称为德的。他意思是这样，无别有心不相应法，名为德。这个是指在未来世啊，与此相违，名为不得、哦、就是跟这个成就相违背的，就叫做不得，那就是没有办法成就嘛，因缘没有办法具足嘛，哦，叫做不得，亦无别有不得法也，就是这样的法，哦。就是叫做不心不相应行，叫做不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叫做不得法，就是跟前面那个相反的叫做不得啦。那这个在这样的界定判准之下，叫做不得。那这样界定判准之外的，就没有其他的不得法。这边的意思是这样。那无想定是第三种心不相应行。无此定法，所谓者何？他说无想定，他就说没有这样定法。为什么呢？因为凡夫不能灭心心术法。后当说，后面的这个章节会说明呐、啊。是心心术法维系难绝，故名无想。也就是说，他其实还没有灭心跟心术法。那么无想定呢，只是这个心跟心术法很维系而已。很维系，但是还没灭，叫做无想。 那么无想处、哦、也是这样、哦、好，所以这边的这个无想定跟无想处、哦、它就在同一个地方解释了、哦、就是无想定呢，心跟心是无法还没有灭，那么无想处就是这个想心所呢，它没有灭，只是很微细而已，就叫做无想处。好，那接下来第五种叫做灭尽定。什么是灭尽定呢？心灭无形，故名灭尽。啊，这个形就是通常解释成形象啊，哦、形象。哦，那我们看一下，他说，之前有给大家看的参考资料是大智度论卷三十二第四页、哦、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哦、就是诚实论当中他是怎么样来解读无想定、啊哦这里嘛，卷三十二第四页，哦，他这个页数还内容还蛮多的哦，就是关于心不相应行呐、啊，哈、哦。那这个大智度论他就是用这个心跟心术法、哦、各需要几种因来产生、哦、所以他的论述的范围就很大了、哦、把它放大一点。他首先先介绍这个所谓佛教的这个四缘六因、哦、六因四缘、啊哦、来做解释、哦、相应因、共生因、自种因、片因报因、哦、这样这五个叫做因缘、哦、所以四因里面这个四缘里面是因缘、次第缘、缘缘，就叫做四缘。那么心跟心术法是从这四缘产生、哦、所以这个六因，六因包含相应因、共生因、自种因、片因、报因，还有这个这五个这个因叫做因缘，还有次第缘、缘缘、哦、那心跟心术法是从四缘生，无想灭尽定从三缘生，除去缘缘。那心不相应行呢，跟色法从二缘生，除去次第缘跟缘缘、啊哦、这个是心不相应行跟色法。那因为这个心不相应行，一般他把它解释成这个非色非心呐、啊，哦，非色非心，哦，所以他就除去了这个心法所针对心法的这个次第缘以及缘缘，哦，那有为法呢，性雷故，非有从一缘生，就有为法把它统称所有的有为法，没有一个就是一个缘就能够产生的。只会要怎样二元以上才办法产生有为法、哦、好，那么这边讲的是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的灭尽定、哦、灭尽定呢是心灭无形，故名灭尽。这个形、哦、心灭无形的这个形，当然你这边也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个动词啊，哈，动词就是它没有造作、哦、心，这个心已经没有造作了。好，那一般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你造作的时候这个心去缘尽会产生形象、哦、这个形象的定义，形象的定义就是心缘尽所产生的什么相状，叫做形象、哦，那么心灭无形，故名灭尽，无有别法，犹如泥环。好，就是这个灭尽定、哦、它已经维系到 心已经怎样，你的心已经止息了，没有再造作怎样，一个念头都没有，哦，那就好像涅槃一样啊。哦，那命根呢，不相应行还有一种叫做命根，哦，命根就是以业因缘故，五因相续明命，哦，所以这个命根是一种很神奇很神奇的一种存在啊，哦，就是在部派佛教来讲，你要延续一个生命，通常我们在想说存在是需要受暖视，对不对？受暖视，哦，那这边的这个命根就有点接近什么受啊，哦，那这个受呢，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就是你的寿命是怎么样的存在呢？它也是必须要靠什么业来支撑啊，哦，那因为这个业才有办法让这个五阴相续，哦，五阴相续呢，哦，叫做命，就是这个五阴相续的这个时间，哦，的这个相状叫做命啊。那这个命呢是以业为根，哦，所以叫做命根，哦，所以他这边还算是解释的蛮清楚的，所以你的寿命到最后还是必须这样以业为根啊，哦，那你仔细去想这个受暖事，哦，受暖事，哦，其实也都是以业为根啊，哦，好，那么生者呢叫做五阴在现在是名生，舍现在明灭，相续叫做住，哦，这是生，哦，住灭，哦，的解释，非别有法名生住灭，又佛法生义为众缘和合有诸法生，是故无法能生一法，他这边的解释就是说呢，这个无法，就是没有相异的法能够产生不同的法啦，也就是说这些众因缘必须跟他合合的法怎样是相同的，所以呢众缘合合有诸法生，所以无法能生一法。他这边其实他会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把这边的无法，哦，你把这边的无法解释成有无的无的话，哦，它就会变成怎样，好像是这个从无生有的意思，从无生有，哦，因为那个无的状态是在是指什么状态？无的状态是指你的因缘还没有合合的时候的那样的状态叫做无嘛，对不对？好，那从这个无当因缘合合的时候就变成有法，那这个有法叫做异法，为什么叫异法？因为它异于前面的什么无，就是它不存在的样态，存在的样态相异于它不存在的样态，叫做无法能生异法。好，那这样子会有一些争论产生啊，比方说就是佛教你们赞成从无能生有吗，哦，类似这样的这个争议，那你要看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讲啊，因为佛教其实不赞成能够成无从无生有啊，因为佛教讲一切全部都要从因缘产生，但是你要看它这里的脉络，这里的脉络是怎样，在因缘合合具足之前的那个样态叫做无，对不对？那透过这个缘合合了产生有，哦，所以他就直接说从无法生一法，这样子他的那个脉络是这样的，哦，所以你们在理解跟或者是跟其他人在做解释的时候，这里就要稍微的谨慎一点，哦，就是当别人问你说难道佛教赞成从无生有吗，佛教没有那种所谓从无生有的事情，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哦，只是这里它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哦，那么在因缘和合之前，那个是一种无的状态嘛，对不对？哦，所以无法呢生一法这样子。那眼色等，哦，是眼识因缘，哦，你能够产生眼识是因为怎样？眼根缘色成嘛，哦，所以它是眼识产生的因缘。事中不说有生，是故无生无救。就是说，眼色是这个眼识产生的因缘，对不对？但是他也不讲生呐，他也不说因这个眼识生，好，眼识生，好，所以你讲无生哈也没有问题，因为你既然不讲生，好。那如果不讲生，那无生也没有问题呀，因为你没有讲生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等于承认他怎样无生。他这个是从那个语言学上去做论辩呐，但是如果你从逻辑上还是可以，因为如果没有生，当然就没有无生呐。因为有生跟无生是怎样相对待的存在。那相对待的存在就不能缺一不可，就缺一不可啊。那你如果不说生，当然怎样就无生嘛，哦。又说生法等一时生，若法一时生则灭。世中生等何所为也？哦，你这个陈实论其实是不赞成一时生的，啊，它都是次第生呐，啊，哦。所以呢，如果当你主张说生法一时生的话，那么灭也应该一时灭啊，哦。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到底生了什么呢？因思世事，所以他是不赞成一时生的啦。陈实论始终都是次第生啊。所以就是说应该要思维一下关于当你主张说诸法是一时生的时候，那你怎么解释一时灭？好，所以这边的若法一时生即灭，就是说他灭的那个当下，他生的那个当下就灭了。如果他生的那个当下就灭了的话，那到底生了什么呢？因为佛教不是讲说诸法刹那生灭吗？刹那生灭，那你生的那个当下就灭了，那你到底生了什么法呢？哦，所以呢，世中生等何所为？到底生了什么呢？你应该怎样去思维这件事情？所以是无生嘛。所以他这边在讲的就是在回应他上面讲的，哦，就是无生啊。既然一时生灭，你又不能讲它怎样有生，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无生啊。十二因缘中呢，佛自说意生意，哦，十二因缘当中有十二支当中有生嘛，哦，那什么是生呢？就是呢，诸众生处处生受，诸因处处生受，诸因名为生。所以呢，现在世中初得出诸因名生，嗯，所以它的定义就是说，十二因缘的生知，哦，是在什么现在世当中，你一开始一刹那之间得到色受想行识的那一刹那叫做生啊。亦说五因退没名死，所以这个五阴或者是这个生死，等于是这个诸阴的因缘有没有和合来决定的。当和合那个当下叫做生，当五阴退没了，因缘不具足叫做死。所以一说诸阴衰坏名老，所以当五阴开始衰坏的时候叫做老，无别有老死法，就是这样子的定义叫做老实法，没有其他的了，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哦。那么民众者从自生名， 这个名是从哪里来的？好，从字，好，从字。汝言某人随字成义名句。哦，那跟着这个字的堆垒，就产生什么句意？好，什么是名？就是苹果或者是 apple， 这样叫做名，对不对？这里什么是名？就是从字来的。哦，就是苹果或者 apple， 哦，从26字母来的，叫做名，对不对？那什么叫做句？哦，就是随字成义名句。比方说，苹果是用来吃的，这样叫句子，对不对？你的这个名相要产生意义，必须要在句子当中。什么意思？光讲苹果，它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啊。这个词“瓶子”是没有意义。它什么时候产生意义？当在句子当中。比方说，这个瓶子是可以用来砸人的，它产生的意义，攻击的意义，对不对？这个瓶子是用来喝水的，哦，所以字，哦，要产生意义，必须要成句，成句啊。好，才有办法产生意义。那么诸字名字，有人言呢，名句字重是心不相应心，此事不然。啊，这个都是这个问的人在讲的哈。哦，不是，到目前为止是还是诚实论呢哈。名句字重是心不相应心，此事不然。是法名深信，法入所摄。这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他在一开始就跟你讲说，民众、聚众、自众，它是属于不相应型嘛，对不对？但是他这边，他是讲有人言呐，哦，就是说诚实论论主呢，他比较，其实部派佛教都这样嘛，很多的论，其实大智度论也会，他有时候会把部派佛教那个时代是。这各种各样的论述都有百花齐放的一个年代嘛，哦，所以各式各样的论述都有，哦，那诚实论他有时候会把那个年代当中，哦，各式各样的说法都把它收录进来，所以尽管在诚实论他是认为名句自重是心不相应心，他也会把其他人他可能认为名句自重不属于心不相应心，也把它讲出来，不是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的，哦，那这个认为这个名句自重不是心不相应心的，哦，他是认为说这个名句自重的法呢是深信，哦，他的自信是属于什么深啊，哦，所以它是属于什么法入所摄，这就比较特别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哦，那他认为这个名句自重呢它不是心不相应心法，它是在法入，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入的这个范畴当中。所以很有趣，就是说当你其实把它展开来啊，就是五味白法跟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你要把它归入到这个五味当中，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太一样。所以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网络上 Google 一下，把他们在整理五味白法，把它找出来。有的就会顺便一起把这个色声香味，色声香味触法跟这个五味的关系也一并这样列出。那当部派佛教每一个部派哈，他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他也把其他部派的讲法讲出来，就是说有的部派他认为。这个名句自重它不是心不相应心，因为心不相应心是属于什么， 它就是即法嘛，它不是色也不是心啊、哦、那这个法入是属于什么？色法还是心法？还是心不相应心法？还是心所法？心法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有的部派把名句自重、哦、就放在法入当中啊。那问的人就说呢，凡夫法事心不相应行，事事云何？他说哦好，那到目前为止这些很抽象的心不相应行我大概可以理解了。哦，心不相应行为什么那么难懂？因为他就很微细啊，就是色受想行识，按照粗细来讲，它就是仅次于是我们的心法，哦，仅次于它的维系的法的存在。啊，这么抽象的维系的这个法，哦，不太容易理解。好，所以他说呢，凡夫法是心不相应行。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哦，这里答曰：凡夫法不异凡夫。哦，就是凡夫法就是凡夫的意思。若别有凡夫法，亦应受别有贫乏等。哦，所以凡夫法就是凡夫的意思啊。哦，啊，如果还有别于凡夫法的存在，那应该也有别的贫乏。其实贫就是色法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凡夫法是一法，就是它本身就是一法的存在。哦，那么数量一义合离好丑等法皆因别有。哦，所以他这边就是否定啊，说凡夫法不异凡夫啊。外评书中说评义评法义，因评法知是评色异色法义，事事不然，所以则何？法名自体。若汝谓凡夫法义，则色无自体，因待色法故有。事事不然，是故汝不深思，故说别有凡夫法。有诸论师习外典故，造阿比昙，说别有凡夫法等。亦有舆论师说别有如法性真迹因缘等诸无为法故，因深思此理，勿随文字，苦地俱进。哦，所以这个这边的论述，哦，主要就是法名自体啊。哦，所以它是属于自相。哦，没有别的一法，哦，叫做凡夫法，它本身就是什么法的自体相。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集地句业论业相品第95。哦，叫做论者言宜说苦地，所以他们这个诚实论的架构就是苦集灭道嘛。哦，苦集灭道。那所以苦地句讲完了，就必须进入集地啊。哦，那集地就包括什么业跟烦恼。所以你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说业地句，哦，这个句就是章的意思，等于是这个诚实论其实分成五章啊。哦，第一章叫做发地句，就是序言的意思。哦，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苦地句。哦，那你以此类推嘛。哦，所以总共四章就是苦集灭道。嗯，所以这个句就是章的意思。那它还有分什么章还有节。哦，就是这个章，哦，节和段落，就品啊，品。哦，那结就是什么论，论。哦，所以它这边是业论。所以集地句是第三章诚实论的第三章的第一节 叫做什么？极地聚业论，叫第三章第一节。哦，那第一品讲什么？业相品。哦，这个就是这个诚实论的这个章节的安排。好，那基本上就是两节。哦，极地就是讲这个业跟烦恼。哦，那第一节就是讲业，第二节讲烦恼。哦，所以是烦恼论。哦，那我们来看第九十五品，就是论者言以说苦地尽，极地今当说。哦，所以极，哦，极地的这个内容包含了业跟烦恼，业跟烦恼。哦，那么业有三种，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叫做身口意，身口意啊。那什么是身业？就是你的身，哦，所造作的叫做身业。那么事业三种，夺命等不善。哦，就是业有三种嘛，善业、恶业、无忌业。哦，善恶无忌。哦，那你夺人命当然是属于什么？不善啊。哦，那你这个对三宝表示敬意，起因礼拜，这样叫做善。哦，现在在第九十五品，哦，看你是不是七十三页。哦，嗯，啊，其实佛教整个的这个理论就是讲因果啦。哦，那因果最主要的就是在陈述这个善恶业报，哦，的这个展现啊。嗯，所以很多经典还是在讲这个善恶。哦，善恶断草等无忌，所以他这边把你去除草，有没有除草啊？有时候需要除草啊，有人就会讲的比较啊，那个草不是也有生命吗？这样讲不是吃素也是杀生吗？所以他就说断草是属于无忌业，那无忌他就不会种因啊，因为你的第七识很快可以判断，第七识的功能他就是在判断说你现在目前所造作的一些身口意，如果是善的或是恶的，第七识会很快速的判断，然后把它储存在第八识。如果是无忌，他就把它剔除，他不会储存在第八意识当中。所以像除草这种无忌，他就不会储存在八识当中，所以他就没有什么现行的问题。会储存在八识当中的就是善跟恶，善跟恶啊。问曰，若身所作名身业者。哦，反正呢这个不派佛教是什么样的问题都有。他说，哦，那如果这样，哦，你身体的一切造作叫做身业，对不对？那品呢，啊，你现在看得到的所有一切，哦，这些人造的东西应该都是属于身业才对啊。哦，这个就是变成是你这个定义的问题啊。你如果把定义把身业定义成身体所造作的叫做身业，哇，那这个瓶子这个手机都是人做的，对不对？那这样它是不是也是身业？因为是身所作啊。哦，啊，这个论主的就回答说，平等是身业果，它是你身业造作的结果。哦，它本身不是身业。哦，非是身业，因果亦故。哦，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他是你身业造作的结果。哦，那这个结果不是我们讲的那个有善恶的这个果报，不是，不是啊，他单纯就是很这个物理界的因果关系。比方说你现在把东西往上丢，它就会掉下来，对不对？那个就是属于物理性的因果。那你今天做这个东西因缘和合了把它做出来，对不对？它就是你身业的果，这样而已。它的意思是物理性的果啊。哦，不是这个伦理上的因果关系。哦，啊，早上讲那个阿难什么问吉凶业报经，那个经典也是在讲善恶，善恶啊。因为那是安世高翻译的啊，安世高就是这个后汉，后汉时期来到中国的这个胡僧啊，胡僧西域来的。那一开始你看东汉佛教才刚传进佛教，才刚传进中国嘛，那你想说他们那时候翻译会翻译哪些经典？但是是翻译什么？先翻译跟因果相关的，哦，因果相关的这些经典。 那那部经其实就在讲说，哎，为什么看起来都是在侍佛，但是有的人侍佛可以得到这个很好的果报，有的人侍佛得到不好的果报，为什么？他那部经是在讲这个。那主要他就是在讲说，你有没有那个正确的知见在侍佛？如果你是这个按照自己的知见在侍佛的话，啊，自己的知见是邪见的话，那当然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这个不好的果报嘛，遇到做什么事情不会很顺利。那里面有讲到很多人，他们就是遇到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就会怀疑呀，就会退心，起退心。但是那部经就讲说，应该要去省思这个宿世的自己宿世所做的所作所为。今天不顺利是因为宿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因为是否啊，听得懂吗？所以那部经就是在讲，就是说人应该要先自我检讨，是我过去是所作所为导致我今这一辈子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不顺利，而不是因为我是否导致不顺利这样。啊，如果是这样，你去信亚伯拉罕宗教也是啊，不然做个实验嘛，看看你信亚伯拉罕宗教是不是就变顺利了。所以佛教一般就是说应该要省思啊，省思自己的这个所作所为。我在上一堂课有讲到，就是前阵子有一个节目也是采访，也是 有几个来宾去，那个来宾当中就有那个记者，社会记者，社会线的记者，其实看多了这些人间事，看多了这些这个社会的怎么讲光明面或阴暗面来讲，通常啦，现在 的媒体光明面的比较少啊，如果你去统计的话，那讲一些社会的灾难的比较多。它里面就记载说，新北市有一间面店生意很好，然后那个社会记者说，他去采访的时候是因为那个老板的女儿先自杀，然后那个老板也自杀了，然后呢那间面店后来就租出去，生意也一样好一样好，但是虽然很好，但是每一家一直换嘛，一直换，每一家都开不过一年这样。虽然生意很好，很奇怪，通常生意很好会一直开，对不对？然后他就在讲说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是那个老板的女儿，她就是被同学嘛，就是集体性侵啊，然后国中还高中生，那 后来他的女儿就不敢讲啊，就选择走这个极端的这个路。他还蛮可爱的，他就是他也没有选择在那个建筑物里面，他选择在巷子里面，可能会不会是考量说不想把他变凶宅。嘿，然后他自杀之后就开始上法庭嘛，就要找这些青少年，虽然不会公布，但是就是青少年要来上法庭这样。后来慢慢的就是拼凑起来，这个社会记者就想说，原来他不是一群加害人嘛，原来这个面店老板以前是在中南部的乡下，在那边出生的，然后呢他到自己慢慢长大变成一个少年的时候，他也性侵那个乡下的一个女生，然后怕人家发现就潜逃跑到新北市，然后后来那个女生就生下一个小孩是男婴，那这个男婴后来长大就变成这一群里面的加害人之一。所以这个社会记者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因果关系，然后那个面店老板他知道之后就很无法原谅自己啊，很纠结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他之前曾经造的这个恶业，结果怎么又展现在他女儿身上这样，所以他自己也没办法去化解，然后他也选择走上绝路。那他也是怎样，也是在外面，他也没有在这个建筑物里面自杀。所以这些社会记者有时候看多了这些社会事件，就不得不相信有一些因果 的这个呈现，所以就会对因果比较敬畏，在这个做事的时候比较 会提醒自己，因为看多个案看多了，个案看多了，嗯，所以呢，第二行啊，七十四页第二行就问曰，问曰，不应有生业，所以者何？这里啊，他说那这样不应该有生业啊？为什么？因为身所动作名为生业，哦，你身体的所有动作叫做生业，对不对？那么有为法念念灭故，不应有动。动是什么？动是从这边到这边叫动，对不对？好，那他认为怎样啊？你生就灭，生就灭，就没有动啦，听得懂吗？动是从 A 点到 B 点嘛，那他认为每一法都是从 A 生 A 灭， B 生 B 灭，所以就没有动，听得懂？他的逻辑是这样啊。那不拜佛教，不拜佛教的人的逻辑都很好，他们就用这个逻辑在做论辩。他说啊，那你定义生业是你生的这个生所产生的动作叫生业，那有为法是念念生灭，怎么会有动呢？所以就不可能有生业的产生，因为生业也是在有为法当中产生的嘛，对不对？所以不应该有生业啊，因为他念念生灭就没有动啊。答曰：世事念念灭品已达，所谓法于于处生时损益他，是名生业。所以他就不采取这个问的人的定义方式，什么叫做生业，他就重新定义了，他不要用你那套这个念念生灭的方式再定义生业。什么叫生业？就是呢，你在不同地方的造作的结果会怎样损益自己。如果这个有损于自己的这个生业是属于什么？恶业嘛。好，那有益于自己的是属于生善业，对不对？所以他就这个给予这个生业不同的这个定义啊。好，问曰：若尔者，生即生业，以于处生故，非生所作，名为生业。好，所以这个问的人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哦，这个生本身就是生业啊，因为这个生也是其他地方生的，非生所作，名为生业。哦，就是他就抓住他的定义来挑战他啦。如果你说其他地方生的叫生业，那你的身体也是其他地方生的，对不对？哦，所以也不是什么你身体所造作叫做生业啊，听得懂吗？反正哦，他们这种哦，这个逻辑性强的人，他一听到你的句子，他就有办法怎样从你回答的地方来挑战你呀。哦，答曰：身是作业之具，你的身体是你造作身业的工具，你没有这个工具，你就没有办法造作身业，你没有身体你怎么作业呢？对不对？所以身是作业之具啊。哦，身呢于于处生时即罪福，名为业。所以你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哦，受生于其他地方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你所聚集的罪福叫做业。哦，是故生非业也。哦，就是生跟业要分开，因为生只是生业的工具而已，身体是造作生业的工具，你的身体本身不是业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先休息，准备打坐了哈。第二、四、六，第六行哦。所以呢，非执是生，口业一耳；非执音声语言，哦，叫做声业，叫做口业，不是只有声音哈，哦，发出来这样叫做口业，而是主要是以心力随音声语言，重点是你的意念啊，你的那个音声语言所发出来那个背后的动机，那个来自于意念，你的心力，哦，它会集这个善恶的业因，而不是那个声音本身啊，哦，所以造作的这个口业，哦，所以口业它不是只是以音声语言来造作口业，而是以怎样 心力随音声语言所及善恶、哦、就是这个音声语言背后那个、哦、你的心力是什么、哦、你的动机是什么，这样。那意业也是这样，若决定决定心，我杀是众生，尔时即罪福亦如是、哦、所以意业就是怎样，那个决定心的那个刹那就产生善恶业。因为一开始那个叫做什么审查心，还没有决定，你可能有很多种方法来达到目的，对不对？那么当决定心升起的那一刹那、哦、就决定善恶业。比方说决定心，你决定怎样杀了他、啊、而且你知道怎样对方是众生、哦、是这样。所以是若决定心我杀是众生、哦、那个刹那就即罪福了、哦、问曰，如从身口别有业，意与意业为己为义、哦、所以如果从身口有身业跟口业、哦、那意跟意业到底是一样还不一样啊、哦、答曰，二种，或意即意业，或从意生业。也就是说意跟意业到底不一样，你产生念头哦、叫意嘛，那个念头叫意，对不对？那意所造作的业叫意业、哦、那这两个一不一样、哦、有的说呢意就是意业，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已经造作意业了，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从意生业、哦、就是意是因，业是果啦、哦、如果决定意杀众生是不善业，不善意，意是意业。所以那个决定心，也就是决定意，你要杀害众生的那一刹那，那个意念是不善的，对不对？那个不善意本身就是意业了、哦、事业能及嘴甚身口业、哦、那个意业就能够怎样及罪了，甚至胜过怎样身口业。所以他这边讲的其实还蛮具体而且蛮彻底的。一般只会跟你讲说意业最重，对不对？但是没有不会跟你讲说意业胜过什么身口业。但是他这里陈思润就直接跟你讲说，你只要决定念升起那一刹那要杀众生的那一刻，你所造作的意业所及的恶业胜过你实际去行动去杀害那个众生的身口业。哦、他直接定义成这样、哦、啊，所以呢，若未决定心是意，则与业意、哦、他这边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区分、啊、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杀的那个未决定心是什么，是意，他还不是意业，因为你还没有决定嘛、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跟意业的差别。他用这个决定心前跟决定心后、哦、来做区分、哦、问曰，已知坐相从坐身意及业，何者为相、哦、那他说答曰，是即名无坐、哦、这个就是无坐啦、哦、无坐就是无表业、哦、问曰，但身口有无作，亦无无作。因为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无表法是色法，知道吗？所以说一切有部才会说身口业有无作，意业没有无作。因为意业是心法，所以它没有无作。因为无作是属于色法、哦、所以这个问的人他就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这样子的这个脉络下问的。但是陈实论他就不采取这样子的这个认知，他就说不然，不是这样的。所以者何？世中无有因缘，我把它调，世中无有因缘。有些线上上课人不知道有没有下载这里，不然世中无有因缘。所以你了解这个脉络，你就知道他们在论辩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身口业有无作，而亦无无作、 哦，没有这样的说法啦。为什么呢？因为经中说二种业，若思若思矣。思就是什么意业嘛，对不对？思矣业就是你思完、思考完、思维完之后，或者是思心所之后所造作的就是身口业。所以若思若思思矣就是怎样？思就是意业，思矣业就是什么？身口业。所以他后面有讲啊，思就是意业。那思矣呢？三种，思矣有三种，哪三种？从思及业及身口业，哦，所以就是从思所及业的意业跟身口业，其中意业最重，哦，意业最重，后当说。我看看他们补充《阿含经》的。哦，这里一页最重，这是一页最重的故事啊。哦，嗯，优婆离外道居士的皈依。有一天佛陀游化到这个摩羯陀国的那烂陀城，哦，住在这个芒果园里，以前都是在那个水果园啊，哦，里面。那个时候耆那派的这个尼乾子正好也率领他们的门徒住在那烂陀城。那么尼乾子的大弟子，哦，长得很高，大家叫他长苦行，哦，他们那时候不叫高，就叫长啊，哦，用长来形容。那一天这个长苦行外道就在那烂陀寺外面，那烂陀城乞食完毕之后就来拜访佛陀。佛陀就问他有关尼乾子对于业的说，因为他是尼乾子的弟子嘛，哦，高祖啊，哦，那他来拜访佛陀，佛陀当然就问他说啊，你的老师他对业，哦，的分类是什么，哦，那这个长苦行外道就回答他说，瞿昙，我老师不讲业，哦，而是以身法、口法、意法这三种来教我们，这三种法各不相同，其中以身法最重，意法最轻。那佛陀就再三询问啊，那这个长苦行外道都每次都是回答身法最重，于是佛陀就沉默不再回应了，因为他的认知已经固定了嘛，哦，那由于佛陀沉默，那长苦行外道就怎样想说你不讲话对不对，那应该我来讲话好吗，就我来反问他，哦，反问佛陀一样的问题，反问佛陀，那佛陀就说，苦行，我不讲法，哦，我以呢不做身恶业、口恶业、意恶业这个三个恶业来教导大家，三种业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是以意业最重，哦，所以跟他们相反对不对，它是意法最轻，啊，佛教是意业最重，哦，那这时那个患惭苦行就再三询问他，你确定吗，哦，那佛陀就再三的确认意业最重，那因为话不投机，哦，这个惭苦行就告辞了。他回去之后呢，尼乾只知道他在佛陀面前毫不退缩的主张自家的思想，就是给他一番肯定，哦，你太棒了这样，哦，那正当尼乾子肯定这个长苦行的时候，在座还有尼乾子的一大群的在家信众，那他们之中的这个领袖人物，哦，这个优婆离就起来夸口说他可以轻易的论破佛陀的观点，要求尼乾子就是派他代表他去论战佛陀，哦，但是长苦行对论战一事再三的向尼乾子表示反对，哦，他有点善根啦，哦，他就说，尊师，我不想要让优婆离居士到 沙门瞿昙那边，哦哦，他不是善根，哦，他是愚痴，哦，他说不要让那个居士去，哦，因为这个，哦，沙门瞿昙会幻术咒语，他能够咒化别人成为他的弟子，哦，如果这个居士去他那边就变他的弟子，就没有人护持我们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他们都自我合理化，不认为自己理论上的问题，而是觉得就是因为佛陀他会幻术然后迷惑世人让他们皈依他，哦，他的说法是这样。但是尼乾子却再三自信满满说不可能，长苦行，哦，只有优婆离居士会收沙门瞿昙为弟子，哦，这个优婆离居士是不可能被诱化的， 他很有信心，你看，哦，他说去吧，哦，去降服沙门瞿昙。好，哦，那这个优婆离居士就去找佛陀论辩，哦，那他先这个确认了，哦，首先他再一次确认佛陀跟长苦行的对话，接着就对这个长苦行的论点大加赞叹。佛陀听完之后就对这个优婆离居士说，居士，如果你愿意站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倒可以就此点做深入的探究。他要知道说我们是做理性的探讨，而不是怎样，就是非理性的，只是想要一味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如果你可以跟我做站在真理上，我们做理性的探讨，我们再讨论，不然这个讨论没有意义嘛，对不对？你一开始论辩，你结论就定了，我们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啊，对不对？他就跟他先这样讲，那这个优婆离居士也同意，所以佛陀就开始问他说：“居士，如果有一个耆那派的门徒，他发愿持戒，此生只喝热水，不喝冷水，以免杀害了水中看不见的众生。但是后来他生重病，需要喝冷水来医治。虽然他想喝冷水，但却自我克制，没去喝，然后就病死了。因为那冷水里面他也有众生呐，哦。那这样子，瞿昙派的尼谦子哈，哦，会说他去哪里往生？他因为这样死，他因为坚守教义而死。那他还会去哪里往生？好，哦，那这个居士就回答说：瞿昙，他会往生到一个叫做易浊天的天界。为什么呢？因为他死的时候心中还有想要喝冷水的不清净的执着，所以会往生到这个天界去。那为什么他会往生天界？因为他遵守教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味的要跟你说，你只要遵守教义，好，你就可以去天界，所以不是很愚痴吗？你没有去思维嘛，是不是合理？哦，那之后瞿昙就说：哦，你注意一下你的回答哦，你前后说的不一致哦，哦，而且你答应我要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探讨此事。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这样，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因为他为什么会去易浊天？因为他的意念，对不对？因为他的意念还有想喝冷水，还有这个冷水的不清净执着的这个意念，所以他往生到易浊天呐，啊，因为有浊嘛。那佛陀就说：“你这样不是矛盾吗？因为他往生到天界去，最重要的那个判准是什么？意念。”他说：“那你这样子，你们的理论就矛盾了嘛？因为你们说身罚最重，对不对？那照道理讲，他去哪里往生，应该是怎样？身罚决定他去哪边嘛，对不对？但是你这样子的故事。”我这样子，我用这样的个案来问你的时候，你却说他因为最后的意念去往生易浊天，那不是应该是意罚最重吗？听得懂吗？他说你这样不是矛盾吗？啊，他就开始就炉啊，哦，没有，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然后你看佛陀多有耐性，佛陀就说：好，居士，我再问你。你看佛陀反应也很快，他说：如果有一位耆那派门徒，为了避免杀生，然后呢严守一些境界，结果呢在为了守这些境界而来回绕路中，却早已踩死了许多微小众生，这样的结果，耆那派的尼乾子会说他得到怎么样的报应呢？好，哦，这就是深业嘛，对不对？他说：瞿昙，如果不是故意的，则尼乾子说不犯重罪，对不对？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知道他矛盾了嘛，因为他是轻罪还是重罪，他同样都是去绕然后踩死众生，对不对？但他为什么是轻罪？是因为他不是故意的，那这样是不是意业来决定轻重？所以应该是意业最重嘛，对不对？所以是那个佛陀就知道他会这样回答，所以说你看，你说故意的是尼乾子所说的什么罚呀？故意是意罚，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意罚最重，你怎么会说意罚最轻呢？哦，所以他这样一直引导，哦，然后 那个佛陀说，你看，注意你的回答哦，你又不一致咯，而且你哦曾经答应我要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来讨论哦。就这个居士哦，优婆离还是很捍卫面子，说好没关系，你再怎么说，随便你怎么炉，我还是认为身罚最重，意罚最轻。他还是要坚持自己那个宗教的说法。那释迦牟尼佛只好说，好，我再问你，如果有人想要拿刀子将此城中所有人在一天之中全数杀完，有没有可能？这是深夜嘛，对不对？拿刀子杀全城的人，他说不可能啊，因为这个那烂陀城太富饶，人口这么多，怎么可能有人有一天可以用刀子杀光所有人呢？好，那佛陀就访问他，如果有一个大神通力的沙门或是婆罗门，以他的意念所成的大神通力，在一怒之间毁掉整个那烂陀城，你认为有可能吗？有吗？就是恶作数嘛。然后这个居士就回答说，哦，有可能哦，不要说是一个那烂陀神，就算回到十个、三十个、五十个，都是有可能的哦。神通力嘛，那神通力是什么？意念嘛。所以这个佛陀马上，因为他知道要回答，就讲：你看，你又矛盾了，哦，就是又一直重复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说法说，啊，你要答应我，你已经答应我要在追求真理的基础上，你怎么一直这样用炉的，哦，一点都不是追求真理。他说：“好，随便你讲了，我还是觉得身罚最重，意罚最轻啊。哦，要是你早就没耐心，对不对？好，那你讲你的，我来走了。哦，释迦牟尼佛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度化的对象啦，哦，就跟他说：好吧，居士，你听说过昙特山、迦陵伽、弥奢、摩登伽是怎么样变成毫无人迹的森林吗？哦，他说：嗯，居坛我听过。”是一些先知们心中的称意所造成的，所以就是很多以前的山林啊，就是因为一个先知的称心，哦，可能就都烧光了这样。他说：哈，你看你讲的又不一样，称意是意念，对不对？意念可以把这么大座的那么多座山林全部烧光。这时候他终于软化了，他想了一下子就回答佛陀说：瞿昙啊，长久以来我实在是被那个愚痴无知的泥钱子所欺骗与误导，才会对您说身罚最重。那现在我明白，因为佛陀跟他举的例子都是意业重，意业决定那个果报嘛，对不对？他说：啊，我明了了，从现在开始我皈依三宝，愿世尊接受我为在家弟子。所以你看那些那个外道那个常苦行说他用咒术，哪里是人家是跟他理性对谈，让他能够相信。所以这样子理性对谈其实就是阿含经的一个特色啦，哦，那也是南传佛教，哦，他们传到美国去的一个方式。但是一开始传到美国的第一波，就是我最近在看一篇论文，他就在探讨这个佛教是怎么传入美国。他就说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危机，他们认为上帝就是迷信啊，他们想要用理性主义取代上帝啊。那个时候佛教因为那个铃木大佐传出去是用那个很理性的传输的内容在介绍佛教，所以他们就认为啊，那佛教是一个很理性的宗教，所以他们就接受佛教这样子。那其实你看在这个经典的这个论述的过程，你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佛陀在传教或者是在说法过其实是很理性的，哦，就是用很多种的例子，哦，让他自己去承认自己之间上的错谬，哦，你看这佛陀多会做人。他说：哦，这样哦，好，那你就默默的皈依就好，哦，不要张扬，因为他怕对方会受不了。哎，他那个大护法被佛陀渡走了所以他说你就默默皈依，不要张扬，是慈悲啊，因为对方知道一定会起嗔心啊，然后起嗔心可能又会来报复佛陀，但是你对佛陀怎样对你是很大的恶业，那个果报是很恐怖的，啊，所以佛陀他是慈悲心跟他说就不要讲了啦。好， 有时候你真的从阿含经可以看到，就是佛陀是怎么做人的。能喜爱那种啊，不要说哦，真的、啊、你要归我啊，哈，你现在回去跟你师父说，你从今天开始不再是我的师父了，哈，哇，那这样子，哦，所以他就讲这个居士，哇，你这样说就让我更加的钦佩跟欢喜了。以前我当这个尼仙子弟子的时候，他们在那烂陀城到处宣传，跟世尊的做法大不相同。为什么？他们就好像现在很多的新兴宗教一样，很多名人去，对不对？那他们宣传的方式就是说，谁谁谁，什么政要，什么名人啊，哈，都是来加入我们这个教团，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做宣传的。那你看，古印度也这样，他是一个有名的居士嘛，优婆离。所以他们也用它来做扛棒。世尊，从今天起，我不再让尼乾子跟耆那派的这个徒众到我家，就是接受供养了。我只让世尊跟世尊的四宗弟子啊进我家门。那佛陀就回答说：“居士，你家长久一直都是尊敬供养尼乾子跟耆那派的门徒，可以说是他们食物供养的主要来源，真的、啊、他就是主要的护法。你看所有的耆那派的教主跟门徒都是去他家受供、欸、那就知道他是你讲什么，就是那个一般来讲是最大的这个护法的来源、啊哦、日后啊、哦、如果呢他们来你家，你应该要继续布施他们食物。佛陀很慈悲啊。那尼乾子说：“好吧，您这样说，哦、又让我更加的这个钦佩欢喜啊！哦、世尊，过去我听人家说，世尊要求人家只布施你自己跟你的门徒，不要布施别人。所以你看，很多那个抹黑有没有？布施你自己跟你的大弟子有大福分，事实是这样没错。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去阻挡别人受供嘛？哦，而且哦，别人都说你说哦，布施别人不会得到福报。”然而现在哈、哦，我却亲自在这里听到你亲口跟我说，希望我继续布施耆那派的徒众。然后他就跟世尊说：“关于此事，我自有分寸。”哦，他自己要处理啦。哦，他也不讲他要怎么处理。哈、哦，他说：“让我再度皈依佛法僧，从今以后呢，终身皈依为在家弟子。”哦，那这个。佛陀呢为优婆离居士做有系统次第的这个说法教导、哦、然后呢以许因为他已经心软化了，而且皈依三宝了，对不对？那佛陀再一次教他，当然就越来越深入啊、哦、所以呢这些技巧里面包含引发他欢喜学习的兴趣与意愿，然后呢再教导他有关布施持戒升天的方法、哦、并且说明五欲的危险跟堕落，生死的污秽，离欲的功德，好、哦，以及佛法呢，修道法门的清净这一类的端正法，哦、使得这个优婆离具备接受佛法核心法义的欢喜、柔顺、耐心、向上、专注、无碍、明净心境。所以他在听法、听闻法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一直怎样，一直超生，哦，就像一块容易被染色的白布一样，最后才教导他四圣谛。那到这个时候呢，他在当下就远离尘垢，得法眼清净，证入出国。所以他同一天呢、哦，在论辩的过程当中，佛陀在慢慢在这一步一步逐步引导他的好、哦、过程，他就证到出国了。然后能够见法、得法、知法、入法，不再疑惑，也不再畏惧。哦、他就重复一遍哈、哦，我发愿哈、哦，终身皈依，成为佛陀。这个佛教徒，那他回家之后呢，就告诉他家的守门人，以后只让佛陀跟四众弟子进门，不要让尼乾子及门徒进家门来。所以他当下已经决定了，毕竟他也是我们讲大户人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虽然佛陀这样劝他，他可能觉得也很委屈，他就是他的知见被误导了这么久啦、哦、所以他就觉得 不想要再供养他们了这样。而且就是他们不断的抹黑佛陀嘛、哦、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话，他就不让他们进门了、哦、那这个常苦行外道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回去跟尼乾子抱怨，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就说他会被那个 释迦牟尼佛怎样用咒术渡走、哦、然后呢尼乾子就不相信、哦、你看这个自我感觉很良好、哦、他就说你去他家问他问清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搞不好就是谣言。结果齁、哦、优婆离家的守门人只愿意布施食物给他，就不让他进门了。所以你看他自己的决定是怎样，我还是给他们食物，但是我不会再让他们进来我家，就是不会让他们饿到啦，因为毕竟他们的食物来源都是他家嘛、哦、那长谷行呢回去就又抱怨，但是尼乾子还是不相信，就亲自带着这个徒众前往优婆离居士家一探究竟。这守门人就跟尼乾子说，优婆离呢已经成为佛陀的弟子了，如果需要食物供养请在门口等待，但是不许进门。那、尼乾子也很有个性的，对不对？我教主呢、哦、我食物我不要、哦、但是要坚持要见优婆离居士一面，当面问清楚。于是呢这个优婆离居士呢就在中门的小屋中设座招待他们，但是自己却自顾自地坐到尊贵的上座位置。因为他已经证到什么出果了，他就觉得他可以坐上座了、哦、那尼乾子看了就很不满意，就直问说，居士你怎么自己坐在上座，跟出家修道的人一样，这样应该吗、哦、然后这尼乾子就说，尊人这里还有很多位置，如果你愿意就自己找位置坐吧。那尼乾子就骂他说，你这狂妄愚痴的人，你自己请命去论拜沙门瞿昙，结果呢被他的这个幻术所诱，反而被人家降服、哦、怎么会这样呢、哦、那这个优婆离其实当然是为沙门为瞿昙讲话，说他的幻术是吉祥美好的，如果我的亲朋好友能够接受这个幻术的转化，那么一定呢会向他们导向获益与幸福，如果整个王族婆罗门族吠舍就四姓啊天啊魔啊梵啊这些天人众一切众生都来接受这种幻术的转化，那一定会将他们导向获益与幸福。所以他也不反驳他说，你说什么什么是幻术，不是幻术啊，你们怎么这样造谣，不是，他就顺着他话说是幻术，但是这个幻术可以让大家都变得怎样更吉祥更美好更幸福哦。然后他就继续讲了，我打个比喻好了，有一个宠爱年轻妻子的婆罗门丈夫，听从妻子的要求，从市集买回来一只猕猴、啊、这个妻子就嫌这个、哦、颜色不好看，就把它染成金黄色，然后那个金黄色要染很久你知道吗，我听他们去染发那年轻人都要染好几次啊，因为要把它弄淡嘛、哦啊、所以这染发你的 工匠说，哦，这个猴毛颜色那么深是没有不可能染成金黄色的啦、哦、然后这个优婆离就继续说，尊人你说的法就是这样，挡不住别人的质问，也不能从思维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只能染一些愚痴的人，不能染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就把自己形容成他跟那个猴毛一样颜色很深，他没有办法改变他啦的颜色，因为他的信念已经很坚固了。现在、哦、对，因为他的时间就是因为他没有接网路， 我也以为是第二十还没，我们可以有时间把它看完，那故事还蛮有趣的。然后呢你不能去染有智慧的人啊，就又好像、哦、有一个婆罗门他把一套新的白衣服染成金黄色，那么这个染坊里的工匠会说，这样新的白色衣服的确可以染出很漂亮有光泽的金黄色。他就说，你看他虽然不再信奉他，对，他还是尊称他尊人哦，他还是尊称这个尼乾子尊人哦。他说，尊人啊，那位世尊等正觉者所说的法就像这样，经得起别人的质问，也能从思维观察的修行中得到印证，只有具备智慧的人能够被染，愚痴的人不行。所以他这次又把自己具备的智慧比喻成什么新的白色的衣服一样、哦、好，那这个尼乾子你看他还是不相信，你知道已经到这个地步他也不相信，他说包括国王在内的大众都知道你是我的弟子啊， 那你就知道这个你这个优婆离在那个地方是多受到众人的崇敬哦，连国王都知道是他的弟子哦，居士。那你自认为自己是谁的弟子呢？你看，就一定要问到这个地步，这样哦。这个时候，优婆离居士起身，哦，朝佛陀的方向合掌，跪右膝，哦，长长的赞叹了佛陀一番，并的明确的表白说自己是佛陀的弟子。尼乾子听了就当场吐血，哦，很像那个狗血剧，就吐血，因为他真的是，所以自我感觉不要太良好。他因为就承受不了这样子的这个事实啊，吼，那也因为这样他就回去之后不久就病逝了。嗯，这故事很长对不对？嗯，因为取自中阿含，中阿含就内容比较长，长阿含就更长了。哦，好，所以他就跟他讲说想喝水，哦，他是后面是解释啦，哦，想喝水却没去喝，这个是意业已成但深夜未成，对不对？他想嘛，但是他深夜没有去执行，对不对？哦，但是最后让他去投胎到这个异浊天的是什么？是意业嘛，而不是深夜嘛。哦，他再一次要印证佛陀的说法，就是意业最重嘛。你不是故意踩死微小众生，这个是有深夜而无意业，因为你深夜就是踩死了嘛，但是你不是故意的啊，所以无意业。哦，那这样的罪业就比较轻啊。哦，所以是谁决定意业嘛？因为你深业已经有杀业，对不对？哦，但是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哦，所以业就比较轻啊。哦，那神通跟意念有关，拿刀杀是行动的深业，优婆离的回答都跟他自己深业最重的主张相违啊。哦，那佛陀他所设计的问题，哦，都是命中要害，所以他佛陀就是逻辑也很强，他所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意业最重的。好，尼乾子呢确认他成为佛弟子，当场吐血一事，在中阿含的不同部经里面都有记载啦。但是呢，说他因为这样而病逝的，只有中阿含133经里面有记载，这样都不值得哈，因为这样子吐血往生。人，所以有人生，它是个嗔呐，嗔心呐，啊，气急败坏，他的护法被人家渡走了。嗯，好，所以这其实很多的经典，我们都可以展现出来，佛陀的这个教法是理性的思辨，理性思辨，哦，不是迷信。那也是因为这样，就是西方人能够慢慢的接受它。好，我们来看无作品第96品。其实我觉得经典里面，所以都是因缘法啦，像经典里面他论辩都是那种很思辨逻辑性的。那不知道对一般这个平民百姓的一些问题，佛陀怎么回答？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理性思辨的，知道吗？像他这样一步一步理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理性思辨。那佛陀是怎么度化他们的？这个就是大乘佛教讲的那个方便智是怎么展现的，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这个深思的。因为现在佛教也是一个坎了啦，在当代怎么样的被人所接受。因为现在所有宗教都一样，就是都老年化，像我们去斋僧，那些志工也都年纪都很大了，所以就是佛教或者是宗教，其实不止佛教，亚伯拉罕宗教也是，去礼拜天去教堂的也越来越少了。我那时候2000年去英国的时候已经很少了，他们就说他们已经很少去教堂了，以前礼拜天他们都会上教堂嘛，已经很少了。那佛教也是都是那个老年化，像我们这次去的时候 林口那一次去，他们都会帮忙撑伞嘛，然后帮我撑伞那个阿伯，我就跟他帮我撑伞那个阿伯，我就问他说，因为前面那个帮我师傅撑伞那个，他有那个，因为很热啊，还有那个给西就是挂在脖子的那个电风扇，我说那我给西你哪不啊那个，他说师傅我整卡人，就是你知道很淳朴啦，你就觉得哇，那个真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全台湾对于佛教信仰的那个真诚哦，真的就是在斋僧的时候才看得到，就是很虔诚的对三宝讲，师父我真卡人啦，我家己来家己来哦，我唔惊落安尼啦，我就是很恭敬的这样，然后慢慢的讲，慢慢的陈述。我看他的年纪大概七十几岁了。
嗯，
对啊，对啊，那个就是我们也可以，你可以讲说它是一种现世的果报，我觉得可以耶。嗯，因为他很发心在做佛事，佛事不是只有就是执法器念经那样叫佛事，他们就打理佛堂的内内外外清洁，让它变成净土，其实也是在做佛事啊，而且又是很用心的在做，身体比较健康。我今天在楼上上课也是有一个师姐，她就是先去弄场地，那场地就是因为七楼的教室你去过嘛，就是都坐着，那是有的老菩萨没办法坐，这样没有办法盘腿坐，膝盖不好，他只能坐这种椅子，他就必须把两张桌子叠高，叠高之后呢再搬走椅子，所以他都先去弄整个场地，这样他一个人，他七十几岁了，对，但是看不出来七十几岁，就身体还很好，体质也很好，嗯，斑，嗯，算是斑白吧，也没有全白，哎，所以很多就是他们很发心在做事啊，因为他很，因为我班长哦，其他人可能就没办法像他一样这么早来啊，可是很发心。有时候去到那种场合就觉得就很感动，平常因为大家我们这个在一般的社会当中各自对佛教是有各自的理解跟各自的前理解，所以他看你可能就不是像这个这些老菩萨这么的不是教内的人嘛，啊，但是你到那个斋僧那个场合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佛教徒的发心跟很真诚的很真诚的信仰佛教，你就会很蛮感动的，真的。但是就另外一个，你会发现说，大家年纪都大了，年纪都大的时候，就是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呀，啊。那这些年轻人，你要怎么让他们来接触佛法？啊，是不是可以取经于，就是佛教在美国哦传承的那一套？佛教在美国传承哈，哦。它其实像这种经教有没有的成分淡化，它就是取出这部经的比方说一个概念两个概念去把它做延伸诠释，让你在日常生活可以应用，不这样欸，要这样传欸，然后但是你说在台湾或者是我们说是在这个亚洲的这个正统佛教，他就会说你那样是世俗化的佛教，所以他们就认为说这个美国的佛教是属于世俗化的佛教这样。那但是对于像卡巴金那样他把正念把它变成一个普及于全美国甚至欧洲都有的哦，它只是一个正念的概念哦，所以在西方世界其实有时候就把正念等同于佛教，那他当初真的就是发心呐，啊，他觉得他自己有一个很有一些对打坐有一些体证，他就觉得他想要借由他的这些经验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那我赞叹他的是，他有办法就是把就是正念这个就是这么单纯的一个我们讲技术或是概念，哦，把它用到主流的医学里面。我是赞叹他这样，而且他的出发心真的就是觉得他是方便，他 不要让非佛教的人对于使用正念这个技术有门槛，因为他啊、佛教，我又不是佛教徒，自然而然就会筑一道墙。所以他那时候他在想要把这套技术引到主流医学的时候，他是很战战兢兢的。他战战兢兢到什么地步呢？他那本书有请一行法师帮他写序。那时候一行法师已经很有名了，他其实没有想到说他真的会帮他写，但是一行法师就很乐意。但是他帮他写那个序里面都是佛教的名相，他就在想说我要放吗？因为他就是不想让人家觉得很明显的佛教色彩会排斥，但是他又觉得一行法师写的真是太符合他，他太懂我了，他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把正念发展成就是一套心理学的技术这样，他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放上去了。然后他选择哪里？医院、啊、因为他觉得医院是苦的磁铁，苦的磁都是会去那里都是苦的人嘛，所以他是慈悲心的、啊，然后做这样发展。我想他当初也没有去料想到说今天正念会变成已经可以正念等同佛教了，在西方社会，但是也有很多批判呐、啊，就是你太过世俗化，然后太过商业化。因为正念这个技术会发展很多延伸的 APP， 那因为这个 APP 上市，这个公司上市啊，好几亿啊，他们就说，那正念都被世俗化跟资本化了。但是你说对我们就是这个大圣的方便而言，我们不觉得说那个有什么罪过，因为佛陀其实就是为了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嘛，他没有说你一定要挂我的扛棒哦。然后你才能用哦，没有啊。但是有蛮多学者批判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就是太世俗了，啊，所以就是很难去抉择你那个线要画在哪边呢、啊？你是呢谨守传统佛教的弘传方式，还是要变成这样，然后被别人说你世俗化？你觉得？我们来下课了。